記得在香港讀小學的時候，曾經看過一本很薄薄的文學的小說，是英明的老師吩咐我們看的， 就叫做 The Animal Farm， 動物園的一本書。這本書就是英國一個作家 George Orwell 所寫兩本有名的小說其中一本，那時在大概1940年代。他另外一本有名的書就是叫做《1984》，是一本是預言性的小說。很多人就着重一本預言性的小說，但是很多時候就忽略另一本書叫做《Animal Farm》。咁啊，呢本嘅《Animal Farm》動物園呢本書係一本好有深度嘅書，我哋可以從三個角度去讀呢本書。第一個角度就是當佢一本咧係童話故事，兒童嘅讀物，可以同咧和魯迪士尼係合作拍卡通片嘅。另一種嘅睇法就是諷刺當時蘇聯嘅革命。而第三個是更廣更深嘅睇法，呢本書就是諷刺全人類歷史所有嘅革命。1940年代，蘇聯嗰陣時同西方嘅國家正係冷戰嘅時代，係一個世界最強嘅國家之一。嗰陣時，全世界第一個將太空人送到天空上邊嘅就係蘇聯，而蘇聯亦都係第一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嘅國家，佢嘅軍力係遍佈全個東歐。和大部分的亞洲，而 Animal Farm 動物園就是在這個時期所寫的。這個故事就講到在英國有一個農莊，這個農莊的那個莊主叫 Mr. Jones 鐘氏先生，他又懶又殘暴，又經常喝酒喝醉酒，就忘記了他那個動物園農莊應該要做的事，咁啊讓嗰啲豬啊、牛啊、雞啊、鴨啊就餓壞，所以啲動物就非常不滿啦。其中有一隻豬咧，在佢嘅引導之下就開始一個秘密嘅會議啦。咁啊，後來喺一個月黑風高嘅晚上，由兩隻豬嘅帶領之下咧，就舉行革命啦，將呢個 Mr. Jones。鐘氏先生踢出這個動物園之外，而這兩隻帶頭的豬呢，其中有一隻叫做 Snowball， 就叫做雪球，另一隻叫 Napoleon 拿破崙，他們就建立了這個獨立的動物王國。而好像美國一樣，獨立之後呢，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寫他們的憲章，有少少好像西乃山以色列人那個十戒一樣，頒布律法。他們定了七條的戒命，跟香港基本法有相當相似的地方。第一條的律法戒命就是說，凡是兩隻腳的怪物都是邪惡的，所以呢就當然人是包括在內，但是雞和鴨就抗議，不是我只有兩隻腳，咁我唔係惡人喎，所以領袖就解釋唔係，其實你兩隻翼都係屬於腳嘅，所以無論係你都係屬於四隻腳嘅動物，唔係兩隻腳，咁就安撫咗動物嘅心。第二條戒命就係、凡係四隻腳走路或者咧有兩隻腳加埋兩隻翼識飛嘅動物，都係我哋嘅朋友。第三條戒命就是說不可以穿衣服。第四條戒命就是不可以睡在床上。第五條戒命就是不可以喝醉酒。第六條戒命不可以謀殺其他的動物。而第七條是最重要的，所有動物都是平等的， All animals are equal。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，發覺在這個動物王國裏面最頂頭的兩個領袖呢 原来喺度斗争。而拿破仑呢只猪咧，佢就收买咗嗰啲嘅野狗同埋恶狗咧，系作咗佢嘅佢嘅同党喎。慢慢慢慢就喺呢个动物王国里面霸占佢嘅地头。而在嗰段时间之后，发觉原来喺呢个动物王国嗰、那个snowball 呢只雪球猪咧，就突然间失咗踪啊！后来有消息传出嚟话，原来呢个雪球咧就系被踢出动物王国之外啦，以后唔再翻嚟。所有嘅权力就落在呢一只拿破仑嘅手上边。慢慢慢慢再听到有啲传出嚟嘅消息，原来佢哋嘅领袖拿破仑开始饮牛奶，食鸡蛋。咁所以拿破仑就为咗要亲民嘅缘故，就开咗佢记者招待会去解释，做领袖真系唔容易嘅，因为咧要用好多嘅体力，有好多嘅脑汁先至可以管理呢个动物王国，所以佢要特别补充佢嘅体力同埋营养啊，要强身，要补脑。咁所以劝大家动物嘅居民咧，要了解。他完全都是为了动物王国的好处。在那段时间情况又改变了。一只在这个动物王国里面一路很忠心的驴仔叫 Boxer， 至死忠心的服侍突然间不见了。后来有消息传出来，原来这个领袖拿破仑将 Boxer 这只又老又没用，即系阻住呢个动物王国喺度前进嘅呢只驴仔咧，就卖咗俾商人，将佢宰割，将佢嘅肉制成咗啲罐头嘅 corned beef 嗰啲牛肉，所以整个动物王国大为震惊、惧怕、忧伤。后来再有消息传出来说，他们的领袖拿破仑呢竟然是睡在床上，而且呢后来竟然用两只脚来走路，而且是用和其他的人类经常来往打交道做生意。在那段时间有一天，当这些动物朝早起身的时候，他们发觉原本呢七条的诫命基本法竟然修改了，咁啊，修改咗其他有几条原本话四只脚系好嘅，两只脚系坏嘅动物，而家你改为四只脚系好，而两只脚咧系更好嘅。原本话唔可以容许任何嘅动物瞓在床上，但系而家呢条诫命更改为唔可以容许任何动物冇床单嘅瞓在床上。No animals are allowed to sleep on bed without a sheet。而最重要嗰条诫命第七条就系话，所有动物都系平等嘅。All animals are equal。后边加咗个词语 ：All animals are equal， but some animals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。有啲嘅动物系比其他嘅动物更平等的。所以这个作家 George Orwell 就讽刺当时的苏俄的革命。革命成功之后，两个领袖在这里明争暗斗，最后史太林独揽大权。每个革命开始的时候都是很有理想，无论是领袖或者是同志，我相信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历史都是很有理想的。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，很多人加入军队，很多人带领革命，都是存着理想，因为看到当时的社会不公平不公义，所以起来革命。革命成功了之后，建立一个新的国家，没多久领袖阶层斗争了，他们原本那个理想消失了。苏联是这样，中国亦系咁。 后来我们都不能够分出究竟他们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，好像 Animal Farm 动物园这本书里面说，后来根本不分不出哪一只是猪，哪一个是人。美国一个记者 Philip Yanks 后来去苏联访问其中一个领袖，这个苏联领袖回顾之后心里面很大感慨，他说他的国家在那个时代看见太多的残暴、不公平、不公义，所以他们的理想就是建立一个公平、公义而怜悯的国家，所以他们拼命去革命推翻旧的政权。但是经过了七十几年的试验、实验之后，我们国家竟然是有史以来最残暴、最没有人性的极权政府，是我们发梦都想不到的。他继续说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？道德永远不可以用枪杆子去建立的。没错，人的心不改变，社会是没办法改变，用任何的制度去规限都只不过是表面，是暂时的。国家的革命可能会成功，但如果人心里面没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产生这个革命，很快脆人的罪性又再跑出来。真正的革命不是外在外表，而是内心的革命，是心灵的革命。在今天的经文我们看见一个的革命，这个主角他并不是从中国的历史或者是苏联的历史那里释放出来，而是从撒旦的手中被耶稣基督释放出来，是心灵上的革命。从一个罪人因为基督变为一个圣人。我们留意这段经文，第一点我们看到经常接触主但是却没有跟随主，这个就是形容到彼得当时那个情况。圣经说到耶稣在格尼撒勒湖边，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，耶稣见到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。第三节说有一只船是西门的，耶稣就上去请他将船撑开，稍微离岸坐下，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。讲完了对西门说将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西门说夫子，我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。彼得曾经接触耶稣，而且是近距离的接触耶稣。根据四福音的记载，路加第五章并不是耶稣和彼得第一次接触，很可能已经最少是第三次的接触了。如果不是的话，我们其实前面路加福音我们看到耶稣医好西门彼得的岳母，所以很明显彼得已经是跟耶稣有初步的接触，但是还未完全跟随，未完全委身给主耶稣。很多人今天在教会都好像彼得一样，曾经参加不少教会的活动接触基督徒，但还未完全委身的跟随耶稣。一个人可以参加很多教会的活动，参加洗礼，甚至是金钱的奉献，或者是教会里面有侍奉，甚至团契里面做团长，甚至好像彼得一样做完夜班收工了，朝早到教堂崇拜听道，甚至彼得将他的船借给耶稣做讲台，但是不代表他已经灵魂得拯救，生命有 改变。这点很重要，基督徒是讲关系。如果有人问为什么 Matthew 是我的仔，我答案不是因为哦，他在我家吃饭，或者他间中会洗下衫，或者每个礼拜坐我车来教会，不是这些的行动或者做些什么的事情，最重要就是关系，因为他和我是父子的关系。是不是基督徒有没有生命，不是看我们究竟有多少的教会活动，奉献多少的金钱，在教会做多少事，而是视乎我们跟耶稣有没有生命的关系呢？在那天早晨打雨这个神迹，就将彼得与耶稣的关系改变过来。这个是人生一个的转捩点。究竟什么将彼得生命改变呢？他从只是接触耶稣，进一步对完到了完全的跟随耶稣。刚才的经文讲到，当彼得打了大网的鱼之后，他的反应是怎样呢？并不是说高兴兴奋，反而说耶稣啊，麻烦你离开我吧，请你离开吧。我们发觉不好合理，不好明白，彼得是打鱼的，如果有一个专家来到指点他，使到他的生意发达，他应该叫这个专家你留低做我的顾问，我会厚厚的赏赐你。但很奇怪，竟然他叫耶稣走。假如你买股票的话，你买分买真样样股票都跌价的话，后来股神 Warren Buffett 指点你，叫你买的股票全部都升，你不会说啊请你离开，你说请你继续做我的顾问，请你留下跟我一起合作。究竟为什么彼得邀请耶稣要离开呢？我们继续在这段经文里面去探讨一下。彼得和他的同伴，他的 partner 其实都是打鱼的专家，他们认为自己什么都知道，对于这个加利利海，对于鱼的性情，对于钓鱼的工具渔利，对于天气的预测，对于风水的一个趋势，他们了如指掌。他和他的partner 他的伙伴昨晚整夜劳力，什么鱼都打不到，现在呢应该早晨就是收工的那个时间了，应该洗好网的了，就可以休息。不过他们都说啊，给面耶稣，早晨我们都撑个船等耶稣可以讲道，然后我们才休息了。但是现在竟然耶稣来到教训他们怎样去打鱼，而且呢耶稣吩咐西门说将船开到水深之处。水深之处其实是没有鱼打的，而且那个时间你朝早啊，早晨通常呢就是那些业余的去玩下钓下鱼过瘾，真正打鱼的渔夫梗是夜晚去打鱼的。所以耶稣在那个早晨是要求西门彼得将他个人的专业知识放低，将他的见解甚至将他的主权放低交给耶稣。彼得和他的同伴洗网完了，其实是收工的时间。彼得并没有乖乖地就跟随耶稣那个指示，他的回应耶稣说夫子啊，我们什么都试过了，但是昨晚呢一条鱼都打不到，没生意做，那么我们的工具已经收好了，不过如果你要我们再试一试的话，那我就勉强听你话啦。那么洗网是花相当多功夫的，很多时候打完鱼你的网里面很多的垃圾啊、水草啊，或者间中掉了一只鞋，即是穿的鞋上来， 同埋呢啲网可能又穿咗窿要补嘅。西门彼得系一个好活跃同埋直言直吐嘅人，有咩说话就照讲噶啦。咁嗰日佢都系相当嘅礼貌，尊重耶稣，借条船俾耶稣，让耶稣进入佢个人嘅空间，借用佢嘅嘢。甚至而家耶稣要叫佢放低自己嘅专业知识，所以彼得系唔系太愿意，好勉强嘅答应耶稣。而且留意在第五节，彼得嗰、那个回应佢话夫子，夫子呢个字中文就睇唔出，其实就原文有两个字可以形容夫子嘅，一个咧就系比较专业啲嘅，系叫做professor， 即系教授。拉比那个专称的，而另一个普普通通的叫做好像 instructor， 指导员，在大学里面 professor 和 instructor 相差很远的。那彼得在这里的称呼夫子呢，就不是 professor， 不是教授，只是指导员这样的意思。讲到指导员的时候，如果你去健身室去运动的时候呢，你可能有些指导员会指导你，你要减肥呢，定你要强身，定是哪里要增加你的肌肉建设呢，那么他会针对你的需要减哪里运动哪里，跟你做一套的健身的课程。但是其实这些指导员他们可能只是收过少少的课程，他们并没有医学的学位，又不是chiropractor，腰椎的或者是专家，或者是 physical therapy 这个物理治疗师，他们所有的学识只是很皮毛的，不过因为年轻喜欢运动，所以你看他们的身材相当健硕标准，很多人就以为他们所讲的都是专业，其实他们只是指指点点的。甚至当你说我的腰痛，他会跟你鼓励你忍下吧， no painNo gain， 你不付代价，不会练出苗条的身材、强健的肌肉，所以咬紧牙根那排习惯了没事了，但可能因此你就以后受伤。这类的指导员指指点点，可能会令到你健身，但也可能害了你。彼得当时第五次对耶稣的称呼就是这个 instructor，指点员，爱打的专家，你指我点我，俾面嚟啦，好啦，我哋就依从你嘅话，试一次下网打鱼。佢回答并非话 yes sir 冇错，多谢专家，使我萌塞顿开，我乐意遵从，并唔系咁。佢只系勉勉强强嘅，而且。他打那个网下网打鱼，其实开始的时候耶稣就叫他们第四节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那个下网打鱼应该是众数的，即是说彼得和他同伴不单止一个网，众多的网，众人一起打，但是后来彼得只是自己一个人下网The net 单数的意思，就话使乜咁多人啊？根本冇鱼，一个网都嫌太多啦，攞个钩来差唔多钓一条鱼，所以单人匹马一个网，唔信耶稣，怀疑，可能有啲人嚟到教会一段时间，我哋仍然对主耶稣存在系怀疑、抗拒嘅心态，听。勉勉强强俾面听下啦，但系要耶稣涉入我个人嘅生活，甚至我嘅专业领域当中咧，我就唔要啦。当耶稣跟我哋说话嘅时候，究竟你嘅态度系咪好似彼得一样咧？你是否愿意聆听？是否愿意听从？是否愿意俯伏在主耶稣嘅面前咧？从经常接触主，却没有跟随主，彼得再进一步认识主圣洁，亦认识 自我的污秽。第六节说，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，险网险些裂开，便呼召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，就把鱼装满了两只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。西门彼得看见，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：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他和一切同罪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。彼得自己一个人掹，哇，不是一条半条鱼，好多啊，搞不定啊，要叫他的同伴同工一起来帮他打鱼。所以他的伙伴就一起去联手将大网的鱼拉上来，两条船差不多装满了，就来要沉添啊，网要裂开了，鱼太多了。西门彼得在这里，他认识主的圣洁。开头第五节他称呼耶稣为夫子，但后来到第八节他称呼主啊。西门彼得是圣经里面第一，在新约圣经第一个称耶稣为主的人物。主这个字 Curious 是指到万有的主宰，其实就是神那个的称号。彼得是第一个俯伏在耶稣脚前的使徒，是唯一一个在同时俯伏耶稣膝前又称呼他做主的一个人。他承认耶稣是他的救主以及生命的主宰。就在这个时刻，彼得的生命转变了。他与耶稣的关系过去只是近距离，但是没有生命的交流。如今他与主耶稣有生命的交流，他不单止认识耶稣是主，也都认识自己庐山真面目。他继续说，我是个罪人，承认自己的骄傲，承认自己的无知，自己的不配。每一个神所重用的人，我们从圣经很多的历史记载里面都看见，必须要认识两件事。第一就是认识神的圣洁荣耀，第二要认识自己的污秽不配。在这里我们看见彼得，见到耶稣的伟大，见到自己的污秽。旧约的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六章，同样当他在圣殿里面见到主高高在上，他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有天使在呼喊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那时我说，祸哉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，万军之耶和华。神的圣洁，人的污秽。香港有一对夫妇移民来到美国，没多久到美国，当然是需要考驾驶牌照。老夫妇他们都去考路试，这个太太呢就请教会的牧师同埋弟兄姊妹为他祈祷，因为他不是很有自信心去考牌。但这个丈夫呢就非常有自信，凭我的驾驶技术一次就考过了，不需要你们祈祷啫。因为他在香港做的士司机，怎知第一次太太考过，的士司机肥佬，为什么？揸得太快。好，第二次再考，第二次再考的时候又肥不合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切线cut link 太急啦，有挛就有个挛就捐过去。第三次再考，啊呢次咧嗰个考牌官见到你揸得咁叻，哦上 highway 高速公路啦，所以上到高速公路，佢嘅本能，哇喺高速公路里边啊，周围飞。架嘅车咧俾佢爬晒头，所以又再肥佬。第四次又肥佬，非常灰心沮丧，所以到教会就同牧师讲话，请教会同牧师啊迫切为我祈祷啦。第五次再考，第五次竟然啊谦卑，所以考过咗啦。后来呢对嘅夫妇就系参加咗呢间嘅教会，太自信，唔需要耶稣。不需要神，我这么有经验，我这么专业。每个神所重用的人，我们都需要认识主的圣洁，也都要认识自我的不配卑微。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说我们究竟来了教会有多久，或者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了什么事，做了多少的工作，奉献几多嘅金钱，而系究竟我哋有冇喺耶稣基督嘅面前俯伏谦卑？今日神所用嘅人系乜嘢嘅人呢？神所拣选去传福音拯救灵魂嗰班嘅使徒，竟然系一班系未受过大学教育嘅打鱼佬、蓝领阶层，佢哋冇受过拉比嘅专业训练，佢哋冇咩特别嘅天才。他们没有特别领袖的魅力，几个的渔夫，特别在四福音初头记载，好像安德烈、西门、雅各、约翰，他们都是卑微、是粗糙的蓝领阶层、劳工阶层，但是神就使用他们。神在乎我们有没有能干，有几多个学位，或者是否有魅力？神不在乎我们的文化、我们的收入、我们的英文讲得多好，而是在乎我们是否认识他的圣洁、他的伟大、他的荣耀。神看的究竟是我们知不知道自己的不配、软弱、污秽。当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，又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、生命主宰的时候，在那个时候我们愿意跟随他、委身给他，从那个时刻开始，神才能够使用我们，就好像使徒彼得一样。第三方面，他从一个蒙恩的罪人变成一个得人的渔夫。第十节，他的伙伴西比太的儿子雅各、约翰也是这样。耶稣对西门说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他们把两条船拢了岸，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。当彼得承认自己是罪人之后，耶稣并没有照他的祷告去应允他，真是离开彼得，反而耶稣说不要怕。耶稣并不是讽刺他、耻笑他，咁沙尘啦，而家知死啦。耶稣的名言对很多人都是讲话不要怕，对那个患十二年血流的妇人讲话不要怕。耶稣对彼得说不要怕。彼得呼召这个蒙恩的罪人成为得人如夫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彼得过去有自己的专业，现在要放弃，撇下所有跟从耶稣。在上一两个朝代的神学生，很多都是刚刚读完书，一近到二十多岁年轻人，但是渐渐越来越多中年人有稳定的事业， 博士学位都去读神学，全时间侍奉神。记得当我读神学嘅时候，有不少嘅神学生，华人神学生比我年长，例如一位37岁有博士学位、物理学位嘅神学生，同我同班，同我同房。另外有一位咧系更年长嘅，过咗50岁啦，喺夏威夷一间华人教会里边系当长老，而且咧系有相当嘅成功嘅会计嘅行业，做咗好耐啦，受人尊重，但系将屋放卖出，将事业放低，将佢侍奉嘅岗位也放下，走到嚟美国东岸神学院里边去。全时间受装备，好多类似的神学生，他们背后都有相同的故事，就是有稳定的家庭，成功的事业，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觉得仍然人生空虚，缺乏意义，渐渐对人的灵魂更有负担，对侍奉主觉得更有价值，所以放低全职的职业，到神学院里面接受装备。西门彼得当日同佢嘅同伴，佢嘅 partner 放低咗佢哋嘅打鱼事业，撇下所有跟随耶稣。但系并唔系表示佢哋唔顾家，并唔系表示佢哋唔关心亲人。马可福音第1章20节嗰度透露到，雅各同埋约翰嘅父亲西比太咧，系仲有其他嘅助手嘅，佢哋嘅家庭系有工人，所以可以继续帮助佢父亲呢个嘅生意。使徒们佢哋并非系唔负责任，一句话都唔解释唔讲就离开屋企，而系将屋企嘅事情安排妥当啦，然之后去跟随耶稣。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在你的屋企，甚至在你的手袋、公事包，你会常常用iPad、iPhone 或者是苹果电脑等等。在1983年当苹果电脑上市的时候，两年之内就突然股市升值，在财富杂志里面列为美国最大的公司500名之一。这个传奇的创办人 Steve Jobs， 他是相当有创意，不过他对于怎样去运作一间公司推广呢，就不是他的专长，所以他特别要招揽一个有管理专才的人，就去到百事可乐公司那里，一个高级的職員邀請的這位的 John Schooley 去轉行加入他的行列。當時John Schooley 對蘋果電腦都是存著懷疑觀望的態度，剛剛開始，比起百事可樂還爭一大決，而且呢要將自己的家遷移搬到西岸呢， John Schooley 就覺得有很多的难处，所以不是很愿意，开始时候推迟了Steve Jobs 这个的邀请。但是 Steve Jobs 并没有放弃，想了很久，最后发出一个挑战，就改写了苹果的方向。 Steve Jobs 用很特殊的眼光是看着 Schooley 一个挑战性的问题，就问他，你是不是想一世都是卖糖水呢？还是你想同我一起改变这个世界？ John Schooley 想一想，吞一口口水，觉得如果他放弃这个邀请，可能他以后一世都要反问自己，为什么会错过这个难得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呢？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罪人， 如果耶稣呼召你做一个得人的渔夫，你是否会对耶稣说冇可能的，不合逻辑，不实际？还是你会跟耶稣说，好，我跟随你，我信服你，我要跟你合作？你究竟是忙自己的动物王国、金鱼缸、股票、退休计划，还是你要好像彼得一样做得人的渔夫，将你的一生、将你的渔网、渔船、钓鱼的工具放低，跟随耶稣一样要改变这个世界？不是每一个人神都呼召我们做宣教士、传道人，但是每一个凡是蒙恩得救的罪人，主耶稣都呼召你和我，在我们的职业、在我们社区、家庭、学校、我们的岗位，做得人如夫。请我们祈祷。主耶稣，我们来到你的跟前，承认自己都是不配的罪人，但我们蒙恩，我们的罪得赦免，是因为你的拣选、你的呼召。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好像彼得一样，看见你的荣耀，又看见自己不配，愿意放低我们自己的罪爱，放低我们自己的尊严、自我，而跟随你。无论你安排我们在哪个角色、哪个岗位，与你合作，作得人如夫。祈祷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